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墨尔本台湾电影节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苏宏恩，然后我是猎人兄弟的导演。我自己是一个泰鲁格族跟闽南人的混血，我自己的家乡是在花莲，所以我大部分的作品呢也都是在花莲那边做拍摄，然后题材呢也大部分跟原名的议题相关这样。猎人兄弟是我的第一部的长片作品，那我很高兴能够把它带到澳洲跟大家碰面。那关于这个作品的介绍，就是它是借由一个家庭之间的故事去讲述传统文化跟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吧。我在自己的家乡看到了一些类似的状况，当一些财团想要进去使用土地资源的时候，常常会跟部落或者是说在地居民有一些冲撞，那这些状况长期来就造成了一些除了财团跟人的冲突之外，也造成部落之间内部的意见的对立。那这件事其实蛮常发生的，一直到现在就是都还有持续进行中。那我就是看到了这个状况，所以我把这样的故事放到一个家庭里面，就是让它变成父子变成兄弟之间的冲突，然后呈现在猎人兄弟这个故事里。那所以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建基在一个写实的一个事件上的一个电影。
嗯，那其实这次猎人兄弟来到墨尔本其实也是在澳洲进行一个首映的活动，您其实也会来到现场跟当地的观众做一个现场的交流，所以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想到把这部台湾原住民的电影带到澳大利亚来呢？
其实我跟澳洲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我只有在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澳洲。那这次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国际的帮我们做海外影展的同伴了，他觉得说澳洲其实也是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在的，他觉得蛮适合我们这样子的题材过去。那我自己也是抱持着这样一个交流的心态，想说我们可以彼此来印证一下我们是不是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在其他国家也曾经听过类似的故事，但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很期待能够跟当地的住民一起交流。
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澳洲和台湾都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原住民文化的传统，那其实墨尔本台湾电影节举办四届到现在每次都会包含原住民电影，这一届的主题更是 Their Story Our Story， 他们我们的故事，也是包含着能够让台湾影片和澳洲观众产生情感链接产生共鸣的这样一个期望。那所以想问一下您希望猎人兄弟这部影片能够跟澳洲的观众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呢？有没有一些您特别希望澳洲的观众来理解的一些文化的视角呢？
我自己在台湾的观察是这样，就是因为台湾呢就是近几年呢很强调一件事，就是本土化，因为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是在强调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很重视一些过去没有被讲述的历史的呈现，然后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想要展现一些比较少数的族群的一些现况的这样的题材，是比较容易受到支持的。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潮吧，所以我觉得台湾既然有在做这样子的努力，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把它带到国外去，然后让不只是台湾的观众可以看到，然后在国外的台湾人也有机会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理解，就是我只能从网络上看到一些澳洲原住民当地的一些现在的状况。那我自己也会好奇，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其他国家的原住民族正在面临的现况这样。那我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印证，如果是好的，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带回来台湾，那如果是也有类似的冲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看之后怎么去面对这些事。
嗯，也是希望跟当地的一些原住民有一些线下的交流。那其实刚才是说了一些这个电影的一些背后的信息啊，比如说为什么要来到墨尔本的台湾电影节。那其实也想跟您聊一聊这个电影的本身。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电影会讲述的一些故事，所以也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兄弟关系或者是文化或者说是身份认同作为您首部长片的一个核心主题呢？那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您的创作初衷之间也有一些相关的联系呢？
就是我之前在就是应该说进来这个产业的时候，我大部分是做纪录片比较多，然后一直到后期才开始尝试做剧情片的创作吧。一开始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就其实一直在探索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我刚才有讲我是一个闽南人跟原住民的混血，所以我的身份认同蛮怎么说的，蛮断裂的吧，就是我必须得要在两个身份之间一直在转换这样。 那时候就很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然后我要去哪里，这样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在处理这样的状况啦。所以猎人兄弟里面就有一个角色是面临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在都市念书，可是当他回到部落的时候并没有被他自己的爸爸认同。那我觉得这是很多当代的原民的说高知识分子可能也是吧，就是他们没有在部落生长，但必须等下回去的时候会面临的状况。那也有的就是相反的话，就是长期待在部落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一直很贴近土地的生活，可是当他们要去以此为生的时候，可是现代社会又不容许这么做，所以他们也会有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这样。那我自己在部落里面都会有认识这样的角色吧，我的亲戚里面就有好几位是有这些状况。那我觉得他是对我来说蛮感同身受的，所以我就以这个点为出发，再把它扩张到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关于环境土地的问题这样，然后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在这个猎人兄弟的故事。所以其实里面的角色嘞，他都有一个角色的原型，就是真实生活的人在，就比如说里面的哥哥可能就是我的母亲或者是我的一些投射，然后那个弟弟就是比如说我的外公或者是说我的几个舅舅他们所面临的状况，还有那个爸爸当然就是我有一个外公2024年的时候过世，他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然后很资深的猎人这样。我就把这些人的性格写进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我才说他蛮有一个自传或者蛮一个写实的风格在的。
所以说您个人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其实也是影响了这部电影的一个创作。然后刚才您也是提到您自己是有泰鲁格族以及闽南背景的一个电影创作人，那可以说身份认同和文化断层，然后当代价值观和原住民传统价值的碰撞，您刚才也提到是这个片子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然后刚才您提到这个价值的碰撞，那您自己是一位电影制作人，是一名导演，这样一种职业在您家人中是被接受的一个职业吗？
原名的电影工作者其实非常非常少了，就是在台湾的话极少数有在做影像的人，但我还是停留在纪录片的创作，因为纪录片相较的来说不需要这么多的资源，可是做一个剧情导演的话，其实台湾大概一只手指内数得出来确实有办法拍剧情长片的两三位吧，这真的数量蛮少的。那我觉得他也很反映的一个，就是我们在部落会说其实最稳定的工作也就是公务员、军人，反正就是公职、军公教这三种比较长期稳定，它是一个最能够保障生活的方法，所以大部分都会努力往那边去。那做影像工作它相较比较不稳定，它就不会是一个原住民族的青年首选的工作这样。所以我自己在产业里面是很少遇到同伴，偶尔遇到就会很开心，但几率非常低。这件事也反映在那个演员的寻找上面了。当我们要找一个原名的演员来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困难，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这样的专业人士可以选择。所以当我们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我是泰鲁格族，这是泰鲁格族的电影，可是我们找来的演员就不一定是该族群的，就是他可能是其他的族群但有一些戏剧经验找来做演出这样。那然后所以他在那个台词就是他希望背的，他就没有办法像当地人一样讲得这么好。那这件事也常常会被族人拿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那这是我每次在映后的时候都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那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说就我们现在就还在一个阵痛期，所以需要再练习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没有太多的演员，比如说一些重要角色都是素人来做演出，但其实我发现就算是素人在一个对的把它就是做一个调频，如果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的话，它其实都是有办法做演出。那其实我自己是蛮开心看到这样的结果。那现在我们也慢慢的开始在做一些影像的教育了，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叫做原住民电影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单位了，我们自发性的去会有一些讲座啦，希望可以就是让有兴趣的人可以试着做做创作这样。
也是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原住民的电影人或者说是影视的工作者。那虽然说目前在台湾可能原住民的电影人比较少，但是可以说原住民电影啊，在澳洲是澳洲电影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那也想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影像在传递原住民族群故事和文化之中的这样一个角色呢？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您觉得原住民电影是否能够推动文化理解，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更了解原住民这样一个族群呢？
因为我其实没有这么理解澳洲的现况，但我刚刚听到你说他们其实这是一个蛮主流的一种电影流派，我其实心里面蛮开心的，这跟台湾的现况很不一样。我自己有的观察啦，原住民的电影在台湾嘛算偏边缘，不是太多的人在 关注，或者是说当你要希望观众能够去看的时候，大家都其实很直觉就会选择，哦，要么就是好莱坞的电影，要不然就是跟各自的族群比较相关的题材。那当然原住民就占台湾的那就是 3% 的人少，所以我们一直很在这上面，比如说想要推行它商业化等等，这些路途上目前还没有太突破啦，这样这件事情还就需要再一点时间再努力这样。那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些影像吧，或者说这些题材它有它拍摄的必要性。至于创作者个人来说，它是某一种个人身份情感的表达，可是但至于整个大社会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某种文化的记忆也好，然后历史的记忆也好，所以我觉得它都有这样子的时代性，或者说它的重要性在。它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然后也告诉你要某些台湾的在地文化应该是怎么样子，尤其是最近几年就在强调这个所谓本土化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原住民的题材就很能够反映这件事。我们就是想要如果要告诉台湾人说我们一直来就是居住在土地上的话，那原民题材它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发声，我是这么想的。那如果是一个全球化来看，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资讯非常快，然后非常大量的资源在流通的社会现况，然后应该说整个世界都是长这样子。但是台湾的原民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相较的很简朴，很贴近大自然，然后资源的损耗非常低的。我外公他是我纪录片一直在拍摄他这个角色，我很被他的生活方式吸引。他真的有办法达到一个所谓自主生活的状态，就是他自己接了水，他需要用水他自己接，他需要吃自己养鸡种菜打猎，就是所有的时序他可以自己完成，他不需要依赖非常大的那些资本的生活这样。所以那样子很独立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人去反思的，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就是现在人口这么多，然后资源这么方便的一个当代来思考的事情，就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然后可以延长整个人类社会在资源使用上的维持，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传统生活方式上看到一些可能性。
嗯，其实我们在澳洲也是经常说可以从原住民文化之中学到很多的其他的东西。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一点啊，就是说原住民电影在台湾的受众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一点的，相对于一些主流的片子来说。所以想问一下您，这部作品在台湾上映之后，就是有没有一些观众的回馈让您感到受到鼓舞，或者是稍微有点感动的？然后面对澳洲的观众，期待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吗？
它只呈现一个非常两极的状况，就是我们的票房在比如在都市台北市之类就不怎么样，但在这个拍摄地在花莲的时候反应就很好，这样那个票房是差的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那边放映的时间就比较长一些，然后观众受众的反应也差很多。就如果我是在花莲放映，有些自己族群的人去看待，其实我都不需要讲，他们自己会一直举手说，哎，他想要发表他看完的感觉这样。因为可能是对泰鲁格族来说，他算是第一部的比较正式的院线电影，那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终于有一个自己族群的电影这样。可是比如在都市的话啦，就有时候戏院就去看的就比较没那么多，然后当然我觉得文化的隔阂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应该说是一个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地方这样。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文化待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哦，有些东西我可能不需要解释就可以达到沟通的效果，但就是在对于没有那个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很多的里面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呈现的事情是需要在现场映后的时候再解释，观众才会可以比较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后需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文化上怎么样可以让它达到一个普适性。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很好奇说，澳洲的观众有没有办法共感这样子的题材，可不可以在尽管不同的文化下去观看这边，需不需要在去做映后的解释才有办法比较看得懂，就这些东西都是我很好奇的。
嗯，那刚才您提到这个文化隔阂的部分啊，因为我其实对泰鲁格族的文化不是非常的了解，如果说让您举例说这个电影里大家如果不了解这个文化的人可能看不懂的一点，那您会举什么例子呢？
整片里面它的呈现就是那个里面有个母亲的角色，那她是很像精神解离的那个状态，但是在文化面的解释上，就是我们会说，哦，他是被祖先惩罚，就是被祖先的灵魂惩罚，这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的说法这样。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猎人，就是对于他母亲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医生的儿子就希望带他去医院，猎人那个儿子就带着母亲去找那个巫医做仪式，这个东西就很不一样的理解。那大家有时候会好奇说，所以他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蛮常被问的，就这个仪式到底在做什么。
嗯，澳洲的一些观众啊说不定也会 向您抛出这些类似的问题啊。那其实我对台湾电影行业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但是有参考一些资料发现，原住民题材其实在台湾影视之中仍然是一些少数的这样一个存在。那您如何看待原住民题材在台湾目前的一个发展状况？那未来还有哪些主题或者是哪些题材是您希望继续探索的呢？
关于原住民电影的制作这件事，其实蛮早就有在发起，可是那个时候就是由一些专业电影人来教原住民族怎么去做拍摄。那这件事一直到现在，其实真的来做影像拍摄就还是非常少数了，但是它可能反映的一些人口基数就比较少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会强调说，哦，我们的原民的故事要自己来拍，至少原住民族自己来拍自己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是到当代，我觉得它又有一点转换，就是台湾在讲究的是一个叫做全民原教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来说这个故事，只要你有尊重主题性，你有尊重文化性等等，那就我觉得是谁要拍都可以这样，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说法这样。那我们有一个原住民电视台在台湾，然后它就是今年就是特别推出了一两部系列作，就是叫做《百年原乡》，他去把那个过去没有被讲过的历史故事影像化，它有纪录片也有剧情片，拍摄这样历史题材，它的成本就是非常高的。那他是第一次在这个原住民电视台上制作这样子的历史的影像吧，或者说他的战争的剧情片这样。那我自己也很幸运有参与到其中一部这样。那我觉得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创作者的一些我们工作的机会跟创作者的思考这样。那所以，我个人也是有走在这个脉络上，就我接下来的一个作品就会是去写写高沙义勇军的故事，也就是当时台湾的一些原住民族群被日本政府派去南洋打仗，其中有一位嘞，他就是在战争的时候跑到树林里面去躲起来，然后他不知道战争结束，所以在树里面待了非常久的时间，30几年，然后后来才被找起来，被找回台湾。可是他一回台湾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都变了，就是已经进入了中华民国的时期。他在这个环境没有办法生活，他生活两三年以后就离开这样。那我就看到了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他有很多可以创作的空间啦，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然后现在正在做开发。
也是期待之后能够看到您的另一部影片。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苏导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
感谢愉悦，感谢澳洲的观众。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